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神再一次给我们机会，我们可以一起相聚在他的脚前，来读旧约小先知书中间的约珥书。我们今天是读约珥书的第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一直看到第十一节。从第一节我们可以一直看到第十一节。那我们上次说过，这一段的圣经它的题目就是大而可畏的日子。那大而可畏的日子是用来形容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主他最后要来审判这个世界的那个日子。那我们如果看这段圣经，它第一节先是提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他在要求先知，要求神的百姓能够回到神宝座的面前，然后能够大声的提醒注意将来要来的那个可怕的日子。那个日子的可怕呢，是人听到这样的话都要发抖的，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从第二节开始一直到我们后面所要读的这一段呢，它基本上就来比较详细的描述这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怎么个可怕法。第二节和第三节它简单的说，就是告诉我们在耶和华审判日子来到的时候，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会带下的是彻彻底底完全的毁灭，不会有例外，不会有保留，不会有什么东西还可以留下来，是彻头彻尾的毁灭。那第四节到第六节呢，就讲到这个毁灭不是在一个地方，不是只有在一个国家，是 all nations， 是世上的列国，这一个审判是没有一个国家不在里面的。第七节开始到第十节，他所讲的乃是那这个审判的执行是无法抗拒的。在整个的宇宙中，神要执行他审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种的势力可以让神的审判没有办法执行神的心意。神定义了，神要做他就一定做成。所以如果我们先把这个大纲看清楚了，我们就知道难怪我们要说这一段圣经那一个耶和华的日子真是大而可畏。你看第二节他这么说，他说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神感动先知约珥在这里向我们用了一幅图画来描写耶和华的日子。当他讲到耶和华日子的时候，他用了四个不同的字， 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这四个字是四个不同的层次上来讲，说到那个日子是何等的黑暗。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圣经学者都说耶和华的日子也就是黑暗的日子。先知西番雅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先知西番雅的这番话就跟我们看到先知约珥的形容是完全一致的。如果你还记得阿摩斯书五章二十节那里，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所以我们发现这一个启示在整个神的先知里面是一致的。当然有人也许会问，神不是光吗？既然在神毫无黑暗，你记得这是老约翰在约翰一书一章五节那里告诉我们的，一个光明的神，神就是光，这样的一个神为什么他的日子会是如此的黑暗呢？那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圣经中有相当多的经文告诉我们耶和华在幽暗之中，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八节，生命记四章十一节，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列王记上八章十二节，列王记下六章一节，诗篇九十七篇第二节，这么多的经文都描写这一位光明的耶和华却在幽暗之中。特别是生命记第四章那里第十一节说，那时你们近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昏暗密云幽暗。这里非常有趣，一方面他说神的显现像什么呢？像火焰冲天，好像大光照在死荫的幽谷里面一样。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说到神的显现更是像黑暗幽暗密云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当神向人显现的时候，确实在他的恩典中，当他的光照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个是如同火焰冲天一样。可是当我们真的有机会蒙了神的恩典，近距离的更多的亲近神的时候，你会很惊讶地发现一件事情，你会发现我们对着神的伟大，对着神的奥秘，对着神的不了解，是我们越靠近他，我们觉得这个越真实，好像我们陷到一个极深的黑暗里面一样。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呢，就会觉得自己很了解神，他以为他什么都懂了。一个越认识神的人，就越发知道自己真的不认识神。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 圣经启示关于神在黑暗中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因为神显现的时候，当我们越靠近光，我们就越多的发现自己里面的黑暗，自己里面的污秽，以至于我们的黑暗和污秽就让我们觉得神好像在黑暗中一样。你知道，一个越在光中的人，是越认识自己的败坏；一个越在黑暗里的人呢，是越觉得自己了不起。一个人如果进到一个黑的房间里面，他一定觉得自己蛮干净的，他也觉得到处都很干净。可是一个人如果来到光中，他就发现这里也不对，那里也不对。当一个强光照在房间里的时候，那就彻底的显出空气中任何的杂质都是那么的明显。所以圣经就把这几方面的意义加起来，来描写耶和华的日子。当我们来思想神借着约珥向我们启示耶和华日子的时候，我们发现耶和华的日子，它不只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它也是一个黑暗的日子。这里说它好像晨光铺满山林，这是一个非常比较不容易理解的一段话，因为在原文中，晨光这个字也有可能把它翻译作黑暗。那如果是翻译作黑暗呢，那个意思是非常直接的，因为讲到耶和华神是在幽暗之中，讲到耶和华神是奥秘里面是看不见的，那么黑暗铺满山林啊，这个翻译就很直接。可是如果我们接受和合本的翻译，说就是晨光，那我们怎么理解呢？和合本的翻译有它好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注意到后面的半句你要读在一起，因为主耶和华的日子，当耶和华的军队来到的时候，它像什么呢？它好像晨光铺满了山林。当晨光出来的时候，山林上每一个地方你都看到光。你如果有爬山的经验，特别是如果很早很早去爬山，天还没有亮，你就一直爬一直爬，爬到山顶上，等到日出起来，你就发觉晨光真的是铺满了整个下面的山林。同样的，到了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军队又大又有能力的军队，也铺满了整个的山林，像晨光一样。这一段的圣经之所以在翻译上有困难，就是因为希伯来原文的圣经手抄本里面，他们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所以这句话要放在前面还是放在后面就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无论我们采取哪一个理解，这里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是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他的军队真的是不得了。那里说到说，以前没有过的，将来以直到以后的万代也没有的，用我们现代人的话来说，那就是空前绝后咯。这是为什么许多的圣经学者都越来越明白，约珥书不是单单谈到当时以色列人所面临蝗虫的灾害，也不是单单谈到后来耶路撒冷要沦陷，以色列要亡国，外国的军队要打进来， 如果真的是空前绝后，如同晨光铺满山林的话，那肯定是讲到末日，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那一个审判的真实和可怕。假如我们跳到第十节去读的话，我们就知道，他们一来，地震山动，日月灰暗，星宿无光。这些形容词刚刚好跟主耶稣在描写末日大灾难的时候，马太福音24章那里的描写是完全相符合的。因为在马太24章，主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所以我们如果这样子的来比较这些经文，我们就很有把握，很确定，蝗虫的灾难，以色列百姓后来外国敌军来攻打他们的那些灾难，不过都是在末后最后审判的一个预表，一个影子。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把这一点掌握了，我们就会比较准确，也比较 完整的来体会神借着先知要对我们所说的话。第三节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之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之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所以你这里很清楚的看到，到了末了，神的审判临到这个地的时候，好像大火烧过来一样，这样的一幅图画，用一个火在草原上烧过去，没有烧之前一片美丽，像伊甸园那么的好，充满着树木花草，一切都是绿的。但是过去之后呢，黑秃秃什么都不见了，这个火烧的可怕彻底。如果你有机会在电视上或者电影上，那些纪录片在美国的西部有一些地方常常会有这样子的大火，那个大火一出现的时候真的可怕，没有来的时候一切都是那么美，那个火一烧过去什么都没有了。以色列的历史，其实他们受过很多的审判，他们也经历过很多的灾难，可是在他们以往的历史中，从来没有一次是没有一样能躲避的，总会在神的怜悯中还剩下一些余民。神的见证也就是靠着这些余民得以保留下来，并且能够让神永远的旨意成就。可是先知这里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天那个审判来的时候，那个最大的灾难来的时候，是什么都没有了，除非那个人是躲在耶稣基督里的。第四节，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第五节，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这两节圣经，你简单的看一下，你大概就知道，那一个神所使用的军队到了末了，他们无论是形容他们像马，因为在旧约的时代，最大力量的就是马，所以马的力大。那个响声是说到他的那个威武，那个震撼力。这一切都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力量非常的大， 这个是很难去抵挡，是没有办法抵挡的，所要面临的这个战争可怕。第六节说，他们一来，众民伤动，脸都变色。众民 All nations， 所以这里讲到的就是这个时候，这个审判不是只有对着以色列了，这个审判是对着地上的万民万族，全都要害怕，大家都要变脸了。第七节说，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步行，不乱队伍。第八节，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这个直闯兵器，不偏左右是非常可怕的。所有的军队都是看到武器来都要爬，都要躲，但他们是对着任何的武器，他们是直接面对的，他们不怕的。第九节说，他们蹦上城，踹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第十节，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灰暗，星宿无光。当我们这样子慢慢一直读下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发现神的审判到了末日的时候，它是有次序的，它像军队一样，但是呢，它是一直向前的，它不停止的，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拦住它的。各行其路，不同的军队打到不同的地方去，所有神一切的计划，所有神一切的仇敌，神一定都是要让他一个一个的消灭。神的审判不是到末日才开始，神的审判在今天就借着许许多多的灾难在地上，让人知道将来那个最大的灾难，将来那个最厉害的审判是一定要来的。当我们看见地上有地震，当我们看见地上有战争，当我们看见地上有灾祸，当我们看见许许多多人间的痛苦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所有的这一些灾难都是向我们保证耶和华神将来所要带下那个末日的审判是何等的可怕。第十一节他说，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担得起呢？先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和华在他军旅，这个军旅英文的翻译就是 armies， 就是众多的军队，他在那里发号司令，他在那里指挥，神手中的一切的工具都是完全听神来摆布来安排的，而神所用的这些工具是盛大，为的是要成就神的计划，是他的命令。他的军队是强盛者，是 powerful， 是大有能力的。让我们记得，天灾也好，人祸也好，任何世间上的难处，包括末日的审判，这一些的东西，先知告诉我们，全都是耶和华的军队。而这些军队做的事情是什么呢？要借着这一些事，成就耶和华他的计划。没有人 可以拦阻神的命令，没有人可以抵挡神的计划。人今天可以选择，你是要在爱中顺服神呢，还是你要在将来在无奈中，在痛苦中，在惧怕中来顺服神。但是记住，没有一个人你可以比神更厉害，没有一个人可以抵挡神的命令。神的百姓，当我们看见耶和华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是没有人可以挡得住的时候，对我们而言有两个重要的意义。第一，就让我们记住，我们今天无论受到什么委屈，我们今天无论受到什么迫害，我们今天无论受有多少的痛苦，我们不要担心，因为耶和华神他的计划，他的力量没有人挡得住的。神告诉我们，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基督徒为什么不报应，基督徒为什么赦免，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计划一定实现。基督徒看到这样子的经文，对我们也是一个何等重要的提醒，那就是神是轻慢不得的，神的审判是真实的，逃不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神借着这些话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基督徒今天要常常认罪悔改。因为如果你不认罪不悔改，末日的审判来的时候，谁能抵挡得住呢？如果我们今天认罪悔改，我告诉你，我们一无惧怕，因为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们实在要感谢我们的神。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在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还没有来之前，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求你透过圣灵帮助我们有一颗敬畏的心活在你的面前，提醒我们常常认罪悔改，提醒我们常常躲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不放肆，不让我们随便的活在这个世界里。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